好久不见啊，嗯，今天大家有带这个旧的讲义来吗？大家先翻开145页，还有196页，待会我们会看到啊，145还有196，这个是旧的讲义哦。旧的讲义啊，旧的讲义，145还有196啊。那我们先看书的啦啊，书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啊。那这个学期呢啊，我就是大家如果拿到讲义，今天新的讲义呢，你会发现。这学期的讲义呢就没有像上个学期这样子有画框格的，有没有啊？主要是我上个学期末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说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开始呢，就是读经的速度要放快一点啊，不然我们上得太慢了，嗯，所以呢我们读经的速度快一点。那补充资料的话呢，我会以比较重要的经文，或者是啊，以这个导师啊啊，或者是经论有注解非常重要的部分呢，来补充给大家。那其他的一些啊小地方呢，我可能就没有做补充了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因为我们速度有点慢啊，所以我是想让大家多读一点这个经文啊啊，可能是更有趣一点啊。那我们书本是从144页开始，我们现在还是五蕴相应，五蕴颂，所以我们连第一个五蕴颂都还没有讲完，所以是有一点慢的。就是我们一年了嘛，上了一年，所以呢我是希望今天就进入第二颂，就是六入处颂第二，因为我们还有下册呢，现在还是上册而已呢。所以我想到都有点汗颜啊，都流汗了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144页，这个大正108经，有看到吗？啊，这一部经啊，我们从这一部经开始啊，这学期啊，这部经其实我在其他地方我讲述很多次，所以这部经呢，其实我不用看这个经文，我也可以讲了啊，因为很熟了这部经。但是它有一些小地方啊，重看之后呢还是觉得很重要啊，不断的要给大家提醒啊。那这一部经是佛陀在四世天现聚落啊，聚落就是村庄了啊，类似古代的村庄，有时候是天壁城，有时候是天现啊，就是有不同的翻译。那佛陀在这个地方安住的时候呢，就有一群西方的比丘啊，来跟佛陀说他们想要回到西方，因为本来他们就是住西方，他们可能来到东方啊，哈，或者是中印度，就是清净世尊，那清净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就想回到他固有的老乡啊，西方这个地方安居。你看我们这个杂含翻译为安居哈，但是相应部呢，它不是安居呢。安居是我们出家人的3个月安居嘛，哈，大家有听过哈？一年有3个月的夏季的雨安居。那刚刚前两个礼拜呢，上个礼拜啊，才圆满哈，3个月。那这里的翻译是安居，所以呢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就是要回去安居3个月。但是在相应部呢，它是一个。不是称为安居，他是回想要回到西方去住了，想搬回去西方住的意思，就是欲还西方居住啊。所以相应部呢，他直接是用居住了，就是已经想要迁回去老家住就对了啊。这些西方的比丘啊，那他们就来找世尊啊，那找了世尊呢，世尊就给他们说法之后呢，他们就非常的欢喜。那这些比丘呢就跟佛陀要 说明他们的来意啊，听完法之后呢，就说明他们来意，他们希望回到西方去安居，现在来跟世尊告假啊。我们在道场里面呢，中国的传统啊，都是称为告假啊，就是你到一个道场来，要先跟三宝销假，有听过吗？啊，然后要离开呢，要告假。我们以前在佛学院呢、啊，很严格的，一定要的。我们早期在出家，在师父的道场也是要，只要你想要离开三门、哦、就要告假，然后回来就要销假啊。所以如果你忍受不了这种，你很难出家的啊。出家有很多这些规矩的哦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不适应哦，你会起烦恼的啊。所以我们在佛学院练习的时候，在佛学院生活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这一些小地方，其实是要去忍耐的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很害怕说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忍耐啊？那么多规矩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忍耐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要看我们的心要不要忍耐而已。那不能忍耐也是自己的啊耐心不够嘛，啊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？是不是很没有意义呢？啊，不是的啊。所以你看这里呢，佛陀就问说，啊，那你们来跟我告假啊，奉辞嘛，哈、啊，奉辞就是古代中国的用语，就是告假，告别的告啊。那佛陀就反问他们说，那你们有没有向舍利佛就是辞别啊，就是跟舍利佛告假。那我们看145页哈、啊，佛陀就跟西方比丘说啊，因为舍利佛呢修行很圆满，所以你应该要跟这个大师兄啊告假。那他也可以给大家以这个佛法的利益啊饶益身心。那这个西方比丘呢，就是跟佛陀告别之后，他们就去找舍利佛啊。那来到舍利佛的面前呢，跟舍利佛啊，就是也是同样的说，他们要回西方去安居告别啊。那第二段呢，这里就提到说，舍利佛又跟他们说啊，那你们有没有跟佛陀告别啊？他们说已经告了啊。所以你从这里呢，也可以知道说，其实佛陀他教导弟子呢是要尊重伦理，就是舍利佛是属于大师兄嘛，啊，又是僧团的一个大长老，所以这些年轻的比丘要离开去安居呢，要先向长老长辈告假。所以你看舍利佛跟佛陀他们本身没有讲好的嘛，但是这种规矩在僧团是保持的啊，所以我们在出家之后呢，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调伏自己的这一种没有耐心啊，就是不懂伦理的这一种规矩。所以在僧团里面修学啊，其实他可以学到解脱法以外的很多僧团的伦理。所以我们如果说希望我们在家的那一种坏习气啊，坏习气，因为我们在家呢，通常啊，我自己最近就是回马来西亚，我就是有观察到呢，我们很多在家人呢都有一个通病啊，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啊，我们是付出很多的，就是你可能是赚很多钱啊来养家，通常呢，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哈，他讲话都是特别大声，没大没小，你没有觉得啊？因为他给钱家人用嘛，所以他讲话呢就是没大没小的，因为他觉得他付出很多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一种其实在世间伦理来说是不及格的。不管你是多么优秀啊，但是你在辈分上你是不可以没有伦理啊。即使呢我们的长辈有很多行为不当，但是在我们的角度，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人，更不应该用这一种态度来表现出自己很能力很好。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是破坏我们佛教这种内部的这种伦理的学习的。所以呢有些人说佛教有没有孝道，你在经典里面看不到的啊， 但是这一种表现呢，你看在佛陀这一种啊，跟舍利弗的这一种对话啊，这一种行为来看，他们是有的，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有孝顺这两个字，但是他们就是很尊师重道啊，很尊重长辈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出家呢，是以戒腊为这个年，就是年长或者是年幼的差别，不是以年岁哦，啊，不是以岁数的，是以戒腊啊出家的年资来算啊。所以呢，在经典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隐藏的这一种教育，僧团的教育啊。那第二段呢，这里就提到说，舍利弗啊，就跟这些比丘们说啊，你们要回到西方，那你们会经过很多不同的小国小国家，因为古代印度是很多很多很多小国组成的嘛，所以你从这个佛陀这边，你要回到你们的西方这个老乡啊，老家乡那个地方，你路过呢会经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啊，大大小小的国家，那你也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众生，那所以呢，你会在路途当中就会被问到一些问题。那他们就会问到什么呢？他们说，如果他们知道呢，你们身穿这个沙门世尊啊，就是释迦僧团的这个制服的话，大家就会问你说，哎，那你亲近释迦牟尼佛，你所听闻到的法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说一遍啊？那你看这一句话呢，就是舍利弗教导他们的要注意的地方啊。第二段第三行，他说：“汝等今于世尊所闻善说法，你们呢、在佛陀的地方啊，听闻了很多佛法，当善受、善持、善观、善入啊，这四个哈、啊，受持观入。”就是我们要用心的受持，还有观察，还有深入。那如果你有在世尊的说法当中，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啊，受持观入，那你一定能够呢，在为我们在宣说，而不会毁谤世尊的本怀啊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们不会怎么讲啊？不会让师长丢脸啊，现在的人讲是这样啦哈，不会让师长丢脸。比如说人家问你你在哪里学佛的啊，我在某某道场，那别人就会问我们说，哎，某某道场啊，他们经常在提倡啊，我们要环保啊，我们要尊师重道啊，但是我看你怎么都没有 那这个就是被这些师长 会蒙上这一种不好的毁谤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作为学生的人啊，我们要让自己的师长就是怎么讲啊，就是能够争上他们的这一种名誉的话，我们自己表现就要非常的谨慎啊，否则的话我们的言语啊都会代表这个地方出来的产品啊。像我们很多福音佛学院毕业的同学，很多人就拿这个招牌来说，这个福音佛学院的同学就是这样这样啊。那但是你不知道即使是你看连佛陀的僧团都有提婆达多，所以有时候呢，虽然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有相同的品质，对不对，品质 保证，但是呢也不尽然全部都做得到，因为还是有异类嘛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些也要知道一些现实啊，所以呢尽量的啊，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要去做到，否则的话我们的师长啊也会蒙羞啊，我们说啊。那接着呢他就提到说，那我们呢舍利弗教导他们说啊，那这些人呢 会这样问你们，那如果你不要给他们问到问难的话，那多付出，多付出就是你没办法回答 无以怎么讲，无以回答，或者是就是你不晓得怎么应对的话呢，那这样你就会让师长蒙羞这样的含义。 那这时候呢，这些比丘就跟舍利弗说啊，我就是为了这样所以来请教你说法的。我自己看阿含经哦，我觉得哈，当时的这些佛弟子哈，都有这一套方法。他不是只有出现在这部经哦，很多经都是这样的。佛陀问他，你知不知道五蕴无常？我就是为了了解五蕴，所以我来请教佛陀。所以以后如果有老师问你们问题哦，你说我就是要听你的答案，所以我来上课。我觉得这个经典哦，它就很微妙的这些记载，实在是很有趣哈。嗯，好，在下一段呢，就提到说，舍利弗就跟比丘们说啊，阎浮提人，这个经典的阎浮提呢，其实它是指印度啦，指印度，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卫星啊，哈，不知道星球的大小，那阎浮提他们称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度啦，国度啊。所以呢，经典的阎浮提大部分都是指印度啊。那阎浮提人聪明力根啊，就是他说在我们这个啊这个世间的人啊，非常的聪明力根。不管是刹帝利，刹帝利就是皇族嘛啊，皇族、婆罗门啊、祭司、长者啊，长者就是那些商人啊等等，还有沙门啊，这四种人。这里呢大家留意一下咯，你看他没有放首陀罗，他换了沙门啊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圈起来，待会我会给大家做补充啊。那这个就是看经典，你有佛教历史的，你有佛教史的基础，你看的东西会比别人丰富一点，就是你从这里这四个四种人物一看，你就知道佛陀是不同意首陀罗这个建筑的一种种姓制度，所以他就把它换成沙门团啊，就是修行者。那这四种人呢，就会问你们说啊，舍利弗提到说，你们佛陀大师就是佛陀，你的佛陀呢跟你们说什么法啊？如何教导你们？那你们应该要回答说，唯说调伏欲贪。唯说就是只有嘛。对不对？只有教导我们调伏欲贪。这个欲贪呢，一般我们都是讲欲界的烦恼、欲界的贪爱，对不对？那实际上如果是要断尽的话，是三界嘛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也不是只有贪啊，烦恼还有包含嗔啊、痴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读阿含经呢，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些尝试啊，就是很多经文为什么他们会举一个烦恼为代表，就是因为背诵的时候没有办法背诵每一部经都那么冗长啊，所以他们就会以一个烦恼来代表的，有时候就是代表所有烦恼，所以这里的欲贪其实就是代表所有的烦恼啊。佛陀教导我们要调伏所有的烦恼啊。那接着呢啊，你们第二个问啊，现在是已经回答第一个问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问第一个答啊，你自己可以标啊，标一。那现在是第二个问第二个答啊。第二个问呢就提到说，那我们要调伏烦恼要从哪里去调伏呢啊，不是调伏别人哦，不是调伏你的仇人哦啊。是舍利弗说，是调伏自己的五蕴身心。佛陀教导我们要调伏自己的色受想行识，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。我们五蕴身心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贪嗔痴烦恼啊。那有机会呢，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五蕴啊哈。嗯，那就是经典就是这样说，我们的调伏烦恼的地方就放在自己的身心啊。不是调伏别人哦，是调伏自己的烦恼啊，要在自己的身心上调伏。好，最后一段啊，不是倒数第二段，第三个问第三个答啊。那接着呢，舍利弗又说啊，那可能呢别人又会继续问第三个问题啊，那到底这个欲贪烦恼有什么过失啊，有什么过患呢？为什么佛陀要教导我们在五蕴当中去调伏它呢？这个欲贪烦恼到底有什么过失？那你要这样回答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的这一种 欲贪爱念渴啊，就是这一种执着呢，对于五蕴的执着啊，如果我们不断的话，那当这个五蕴呢变异啊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产生内心的忧悲恼苦。所以我们的色身啊，你看我们的这个色蕴哦，四大，当它慢慢的变老变化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产生忧悲恼苦啊？会，就是我们比如说老了啊，牙齿掉了啊，或者是生了什么病啊，突然呢，我们就会跟医生说，为什么突然没有一些征兆啊，没有一些预兆，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啊病呢？啊，我平常生活又很正常啊。那这一些就是当我们的五蕴身心有所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没有处理自己的烦恼的心，我们就会起忧悲恼苦啊，忧悲恼苦啊。那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，我们的感受啊，我们的想行识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的智慧呢，是要从这一些看到五蕴的过失去培养的啊。所以我们要培养智慧，不是在外面求啊，而是要观察自己的身心啊，五蕴啊，向内求，才能够增长智慧。那智慧又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。有些人认为他很有智慧，但是处处惹人怨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觉得他没有智慧，但是到处人很喜欢他。所以你到底是要有智慧，还是大智若愚啊？啊，有时候都搞不懂到底要怎么样才好。实际上这个智慧呢，在杂含经很明显的说，我们的智慧是要调伏自己的对五蕴的执着啊。如果我们能够调伏对于五蕴的执着，我们没有这一些苦的产生啊，即使有这些变化，因为五蕴就是会变化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生老病死，我们还是要面对。但是我们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后面的苦，我们没有忧悲恼苦，所以这个就称为智慧。如果我们会产生后面的苦，就是没有智慧。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很容易辨别的啊。所以如果说你要测试自己到底是不是有智慧呢，我们生一场病，或者是你突然跌倒啊，突然车子开出去被人家撞到，哦，哎，你能够坦然的接受，就是用理智的情绪来处理它就好了，你不要起烦恼，那个就叫做智慧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最后一行呢，这里提到说，那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断除这一些贪欲烦恼啊，到底有什么福利呢？福利就是功德。到底有什么功德可言呢？啊，我们看146啊，他的功德呢，效用呢，就是说，舍利佛说啊，你要这样回答：当五蕴呢，啊，这个对于种种的贪爱断除了之后呢，那当它有所变异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产生忧悲恼苦，这个就称为福利啊，就是功德啊，就是功德啊。所以呢，这是第四个问题嘛，哈，第四个问，第四个答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段，第五段呢。不是第五段，就是第五个重点呢，这个就是总结了啊。它其实还有五跟六了啊。五就是诸尊，若受诸不善法因缘，不善法就是恶法嘛哈。他说，如果我们造作恶法的因缘，我们今生却得到现法安乐、现法乐住。不苦不爱不乐不恼，身坏命中又生在善趣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佛陀不会说当断恶法，也不会教人于佛法当中修行得解脱。那因为如果我们去制造恶法 的因缘，现生得到苦住、苦恼、障碍、乐恼，身坏命中堕恶道。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佛陀才说要断恶法，于佛法中修行，断尽苦边啊，断尽诸苦，究竟苦边啊。所以它是一种反问的方式啊，来呈现佛陀其实说，如果我们造恶，就会现生苦恼，来世不是死之后呢，也会堕恶趣。那因为有这样的因果道理，所以佛陀才说，当断恶法，修习善法。那最后一段就反过来了，如果我们实践善法，现生会苦恼，命中之后会堕恶道，佛陀就不会跟我们说法，也不会教我们修行解脱了，因为没有因果道理嘛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提到说，那就是因为有因果道理，所以我们在实践善法的时候，现生能快乐，命中之后能生善趣，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修善得解脱啊。那这两段呢，其实就告诉我们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个是因果的必然道理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部经其实没有很深哈，最后呢，就是这些西方比丘全部都得阿罗汉哈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啊。所以我自己看了这部经，我觉得释利佛是非常慈悲啊，他对于一些就是初学者啊，非常有耐心的教导他们，就是佛陀说法，还有教导我们修行的一些因果必然理则啊。那也很重点的提示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修行要得解脱的一个方向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思维这一部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啊，补充资料是145页的最下面，刮胡108经，有没有 ？OK。那这里的经文大意呢，我觉得可以补几个字啊，哈，大家自己补一下哈。那这里提到说，欲往遥远西方国家安居的比丘众，这边应该要先加一句话哈，比丘众之后呢，要先加一句话说，先向佛陀告别，之后才向尊者舍利佛告别。西方就是想要往遥远西方国家安居的比丘众，先向佛陀告别，之后才向舍利佛告别。那舍利佛呢，就教导他们如何回答四个问题啊。好，那经文大科就是我要给大家收摄，就是这部经呢，其实它就是讲了舍利佛讲了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刮胡二的第一个哈，佛陀说什么法啊？佛陀跟我们说什么法？第二呢，调伏因什么而生的贪欲啊？欲贪就是欲贪呐，要从哪里调伏？第三，欲贪到底有什么过患？第四呢，断了欲贪到底有什么功德？那这四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学佛的人要常常思维的啦啊！如果有思维确定，那我们一定很确认自己修行的方向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，109经。109经，书本啊，147页。这部经啊，有一点点复杂的啊，但是我会把它。化繁为简来讲啊哈，书本147109经啊，那这一部经是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，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法啊，就说就好像一个池塘的水，宽有50由旬，深也是50由旬， 它的水呢非常的满啊，就是装的水很多啊。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呢用毛发啊，就是我们的头发，或者是用一根草，或者是用一只手指啊，手指甲啊，来滴一滴水的话，那请问是水滴的水多呢，还是池塘里面的水多啊？这个当然是没得比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如果用羽用头发用草用爪啊，所取的水是很少的，但是池塘的水是百千万倍不可为比啊，没有办法相比。那佛陀说这个譬喻是说什么呢？他说如是比丘，见地者，就是见到位的圣者，所断的众苦如池塘的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生。就如果我们得到见到位的圣者，证得无漏正见的出果相圣者的话，我们所断的苦呢好像池塘的水那么多，还没有断的苦呢就好像羽毛的苦这么少，因为他们接下去七番生死就会全部断尽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呢，其实如果是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，见道者能够断的苦是非常非常多的啊。那这个就是这部经的一个譬喻的要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每个人呢都会有意识到一个真实的情况，就是虽然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超越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知道贪心不好，但是看到美的看到好吃的就还是会起贪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虽然是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超越，所以我们还是同样的还是会感受到世间的苦，世间的苦我们还是会有啊，爱别离怨憎会还是会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学佛之后很久，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啊，特别是人呢、啊，《大智度论》有一个譬喻说，他说如果是说这个是一个火把啊，这个是一根啊，不是火把啦，一根蜡烛。他说如果这边有一根蜡烛哈、哦，我点了一根蜡烛。没有电来，我点了一根蜡烛。如果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这个火啊，灼伤我的手，有些人可能还是会生气一下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很快第二天就会忘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 是我自己碰到的嘛。那大智度论说，如果是这一把火是有人故意来烫伤你，这一个同样的灼伤哦，那一个伤呢的那一种印记呢、记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印象呢就很难能够除灭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有人跟没有人的关系。你看比如说我们自己走路跌倒、哦、你不会怎么样的，顶多是骂两句而已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人也是骂了、哦、骂两句他就没事了，但如果是别人弄到他跌倒，那个可不得了了啊，告上法庭，我跟你讲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人跟不是人呢、哦、是差很多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，我发现我们还是凡夫嘛，所以这一些概念经文概念的认知，它还没有办法转到自己的身口意的时候，很多这些苦我们还是要照单全收的，很难不收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束手无策 啊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提升这一种不要受那么多苦的这种啊能力呢？当然就是要修戒定慧了、啊、一定是要修戒定慧的。你没有修戒定慧的功力呢，你是没有办法抵抗到这种苦的啊。所以呢我们这个五蕴炽盛苦啊，它带给我们的苦太多太多了，所以佛陀在这里才会说这个譬喻，他说见道者所断的苦如池塘那么多、啊、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智慧才可以啊。好，接着呢，那佛陀呢就回到房间去休息了啊，佛陀就回到房间去坐禅、 哎，那因为说完之后大家也不太明白嘛，所以呢这时候呢舍利弗啊就是看到佛陀进到房间之后呢，就问比丘说，哦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佛陀啊有讲的这么好的一个譬喻，那圣弟子啊，如果能够具足这个见道啊、见地啊，那得无间等的果啊，这个无间等果就是出果啦，就是出果啊。无间等就是体证四圣谛现观啊，阿毗沙曼雅啊，就是现观，现观的果就是出果啦啊，出果。那如果凡俗这边呢，它这里的标点呢是错误的哦，大家请修改一下哈。若凡俗邪见，逗号，你注意哦，它这里的标点全部错误。若凡俗邪见，就是凡夫的邪见，这里逗号，身见根本，顿号，身见极，顿号，身见生，顿号，身见起，逗号。就是身见根本第一个，身见极，身见生，身见起，这四个，大家如果看补充讲义待会就会知道，我有把它标出来的，因为导师的标点本也是正确的，那我去对照巴利本也是这样，所以这里的标点是有点错误啊。那这个根本极生跟起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因即生缘，因即生缘这四个或者是因即生转，因即生转，在杂含经是用因即生转，身见就是沙迦耶见嘛，就称为我见，所以身见第一个是根本嘛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什么？身见即，第三呢，生，再来起。那不同杂含我们其他的经文的翻译呢，就是因即生转，在其他杂含经有的，因即生转不同的翻译，那就是我们最根本的沙迦耶见的一种，起源，然后怎么集起，怎么产生，怎么转起，就是我们的根本邪见是如何来的啦，它的原因呢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回到书本。如果凡夫有这样的邪见，身见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他说这里就是忧戚隐富庆极宝喜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种邪见身见的话，凡夫啊，他就一定会怎么样呢？会爱惜保护的很好，这个五蕴身心，说这个五蕴身心呢，就是我众生奇特还有经举视为众邪，就是对于五蕴的执着，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，所以就是称为沙迦耶见。所以沙迦耶见呢，是针对自己的五蕴身心认为是我的，所以他称为沙迦耶见。那这几个都是我的译名啦，我众生奇特跟经举，奇特是比较难理解的一个用语翻译，那经举的话呢，就是自视过高的那个自视，或者是自夸的意思，就是我慢的意思，这种都是对于五蕴的一种执着。那如果是证得出果相或者是出果的圣者，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沙迦耶见，邪见对于五蕴的这一种根本的执着完全除灭，断其根本，就好像砍树那样，砍到根的话，它未来就永远不会再生了。所以出果相或者是出果，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断除三结，就是我见、接近取见、 还有乙、啊、最重要就是身见、啊啊、如果身见一断呢，其他的很容易断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如树根、啊、未来是永不复生、啊、就是不会再轮回了、啊、好，那下一段呢提到说诸比丘，那如果、啊、见道的圣者断了上面的种种的这种邪见、啊、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他说是哪一种，哪一种邪见那未来永不复生呢、啊、那舍利弗就说啊，凡夫见五蕴是我，意我，我在色，色在我、啊、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了哈，我的四句的分别，那就是断除这一种我的执着、啊、所以他就能够得到见到圣者、啊、那下面呢就广分别、哦、舍利弗就广分别这个什么是见色是我，见色亦我，大家看148页哈，你看他每一段的开始呢打一个问号呢，就是四句，你看哦，前面147页是见色嘛哈，见色是我，148页第五行见色亦我，下一段见我中色，下两行见色中我，那这边就是色蕴的四句，有没有？那再往下呢就是受蕴的四句，然后149页这里就是想蕴，你看第二行这里就是想蕴的四句，然后呢中间就是行蕴的四句，那最后呢就是事蕴的四句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这一个呢我就有画图表给大家的，在哪一页啊？196页，我说化繁为简就是这样了，我把它画成这个图表，因为文字太多、哦、我们有时候就很难看得懂啊。那我196页中间我画了这个图表给大家，就是把经文呢简化为这个表格啊，就是四句五蕴对应四句，总共有20种邪见啊。那出果圣者断除这些邪见，所以你看这里的邪见的、内容哈、啊，或者是身见的内容呢，它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有一点点不同的，我这一部经有一点微妙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第一句见蕴是我，有找到吗 ？OK， 你看色蕴哈，色蕴，他说色是我啊，四大还有所造色是我，我是色法啊。那这里呢他总共讲了八种片处，就地水火风青黄赤白，那为什么说色是我，我是色呢？就是这种在修十遍处啊，前面八种遍处的时候呢，他成就，如果他成就禅定的话，因为他要观所有的就是他如果观地片的话，就是要修这个地片处呢，他要先做一个曼陀罗，在清净道论讲说要先制造一个曼达拉，曼达拉就是一个像一个脸盆一样、啊、圆状的这个泥土啊的颜色，就是你要找那种颜色均匀的泥土，比如说像这个香炉、哦、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圆圈，然后你把那个泥土呢就是弄得 很均匀，比如说你用黄色的泥土，那整个圆圈呢都是均匀的颜色，就是类似土黄色，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曼陀罗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是修禅者本身，你要修地片处的话，就是你要专注的取这个地片相，那你取了之后呢，你闭上眼睛，诶，这个眼前会出现一个像月亮这样子的啊，圆圈的，然后是这个泥土的黄色啊，纯的黄色。那如果是你能够这个影像越来越清楚啊，然后不会有五盖的时候呢，你能够对着这个昏沉吊举等等呢， 你让他保持的时间越久啊，老师就会教导你说，你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影像，像一个圆圈在你的前面，对不对？老师会教导你，就是你要把它扩大，因为你的定力有加深之后呢，老师会教你把它放大。我们的心力呢，能把这个所缘放大了哦，它就会放大。比如说你的整个眼前全部的影像都框起来啊。然后老师再教导你，你再把它放大，所以它就会放到呢，像整个我们这个教室那么大，它的心力呢可以把这个所缘放到那么大。所以修这一些地片的人呢，他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感觉，就是诶，我就是地片，地片就是我，所以他就会在禅定里面认为这个色是我，我是色，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。所以外道修定，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这个我是恒常不变的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啊。那这个是属于第一句啊，见五蕴是我。第二句呢，见五蕴异于我啊。一般我们讲即蕴即我是第一种，对不对？第二种是离蕴即我，第三跟第四都是离蕴即我，对不对？二三四都是离蕴即我。那你看哦，第二句离蕴即我，一般我们都会把它解释说五蕴以外有一个神我，对不对？五蕴以外有一个神我，所以这个五蕴呢，如果死了之后呢，我的这个神我就会去投胎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解释离蕴即我都是这样解释的嘛。但是这里的解释哈，大家看一下哈，你看哦，第二句这边他说见受想行识是我，然后色是我所，看到吗？我跟我所哈，他是因为他是执着色蕴四大是我，所以呢，不是他执着是这个色蕴呢是我所。然后我是哪里呢？就是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是我，色是我所。那你看第三句也是一样的，受想行识是我，然后色在我中，就是色法呢在受想行识当中。第四句呢，受想行识是我，然后我于色中住，就是受想行识在这个色法当中住，这个就是属于第四句。所以你看这里的描述呢，它跟一般我们所解释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那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的啊，所以它解释我跟我所呢，凡夫对于这个五蕴的执着，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啊。它可能是执着色蕴，有时候执着受。想行识都有可能啊，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如果不执着色身哈，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不太执着色身的，他有没有洗澡啊，身体脏了啊，还是被东西刮伤啊什么，他不在意的，但是他很重视他的感受的哦，你不要讲到一句话伤到他哦，他会记你一辈子哦啊，这个就是他对受蕴他就比较执着，不然就是想蕴。所以我们凡夫虽然是大家都是有五蕴哦，但是我们的偏重会不同了，不过都离不开这五蕴的啊。因为我们虽然会执着外面的东西，但是外面的东西比不上自己的五蕴那么强烈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执的叫什么根基，叫什么，就是那个根本啊，我见的根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受蕴呢，我们把这一部经结束它哈。受蕴的话就是第一句，你看哦，六受身，六受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的受啊，那六受身见是我。那后面的其实一样啦，二三四句一样，我就不讲了啊。那想蕴的话就是六想身，行蕴就是六思身， 四蕴就是六识身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啦，眼耳鼻舌身意啊。那待会我再举例子给大家听啊。那我们来看这一部经的最后面啊，我们看课本的最后面啊，150页书本啊，书本。舍利佛说，这样的圣弟子观察了四圣谛得出果之后呢，就能够断除对五蕴的四种颠倒见啊，四五就二十嘛，其实它是属于二十种邪见，有没有？五蕴，然后乘四句，就四五二十，就是有二十种邪见。那于未来世永不复生啊，所有佛陀说所有的色受想行识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等等啊，那都要观察什么呢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不可爱着。那这样才能够得解脱啊。那如是观善系心住，不逾于法啊。那如果能够这样观察精进，离诸懈怠，心得喜乐，身心清安，极尽舍住，具诸道品，修行满足，永离诸恶，非不消养，非不极灭。这个消阳，这个阳哈，它这里的解释有角注的解释有点不是很合理哈。我去查了字典呢，它这个消阳是消灭的意思啊，消灭就是永离诸恶啊，那所有的恶呢都消灭了啊，极尽了这样的意思啊，所以就灭而不起，不增不生啊等等，自觉涅槃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解脱的境界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